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11号的收盘是下跌的，扭转了早盘的稍微的涨幅。投资人在期待本周之后会公布的一些关键的通货膨胀的数据。这些数据会为 Fed 提供有关美国经济状况的最新的讯息。来看一下具体的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 23.55 点，0.65%，报 3588.8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5.91 点，1.1%，报 10426.19 点，是从2020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价。这两个指数都是连续第五天下跌。再来看一下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36.31 点，0.12%，报 29239.19 点。道琼工业指数的上涨啊，主要是受到 Amgen 和 Walgreens 股价上涨的影响。债券的价格是在走跌，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在收盘的时候上涨了 5.8 个基点，达到了 3.943%。很多的投资人现在正在等待在这个周稍后会公布的一些关键通货膨胀报告。这些报告啊，会透露出 Fed 会在多大程度上升息来抑制通胀。明天12号会发布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然后13号会发布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14号会公布9月份零售销售的数据。投资专家认为，现在的股市是一个糟糕的环境，因为正在努力来应对经济的疲软，获利和 Fed 的收紧会持续多久的这样不确定性，同时股市还在应对啊，投资人并不喜欢冒险这样的情绪。摩根大通 CEO 戴蒙在今天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6到9个月内陷入衰退，并且表示标普500可能会再下跌 20%， 这就取决于 Fed 是想要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纳斯达克触及了两年的低点，科技股走低。同时值得关注的一些消息，在11月份木材期货上涨超过了 5%， 已经达到每千板英尺 485.2 美元，创下了三个周的高点，但是同比是下跌 58.6%。 在12月份铜合约上涨将近 1%， 把今年的跌幅会限制在 22.4%， 是从2015年以来的最大的跌幅。天然气期货四天以来第一天上涨。在2022年铝价下跌大约 20%， 黄金下跌将近 8%。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是关于全球经济下调的一个报告，我们也来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简称为 IMF， 它在今天也就是周二10月11号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表示说，他下调了在2023年全球增长的预测，认为阻碍全球增长的三个原因，俄乌战争、通货膨胀，还有中国的经济放缓，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经济、地缘政治还有生态的动荡的时期。而且在报告中表明，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数以百万计的人会被卷入到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认为今年全球 GDP 有可能会稳定在 3.2%， 低于2021年的 6%。 到明年全球的增长将会放缓到 2.7%， 比7月份预测的 2.9% 还要再低 0.2 个百分点。报告说，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对很多人来说2023年会面临一场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这个预测和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有很多全球首席执行官的警告都是相互呼应的，并不是只有他一家有这样的言论。在这个报告中说，俄乌战争会继续严重破坏全球的经济稳定，在欧洲引发严重的能源危机，同时也会对乌克兰本身的经济造成破坏。从2021年以来，欧洲天然气的价格翻了两番还要多，俄罗斯现在的供应量是不到2021年水平的 20%， 因为战争的冲突，所以食品的价格也被推高。 IMF 预计全球的通胀会从2021年的 4.7% 上升到 8.8%， 在2022年底，也就是今年底，会达到一个顶峰，并且会保持高位的时间会超过之前大家的预期。 IMF 同时警告说，通胀飙升会损害世界各个地方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条件恶化。那么到未来呢？ IMF 的预测是到2023年全球的通胀率有可能会降到 6.5%， 到2024年会降到 4.1%。 同时也指出，世界各个地方都在收紧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来对抗美元的强劲升值。但是中共严酷的清零防疫政策以及由此而进行的封锁会阻碍它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举步维艰，并且这个影响会波及到全球的市场。这个报告中还指出来，在国际秩序方面会由规则，就是有规律的这样的规则性，而转向动荡。我们也来看一下， IMF 表示，全球经济增长会面临的风险仍然非常的大，其中包括各国央行在提高利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误判，美元会进一步的升值，能源还有食品的价格会意外的上涨，以及俄罗斯减少天然气的供应，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COVID-19 病毒死灰复燃，有可能也会带来新的全球健康的恐慌。与之相呼应的是 CNBC 的报道，那在 IMF 这个报告发布之前，分析师们都在讨论美联储对美国通货的这个反应是不是足够快。欧洲方面呢，欧洲央行从最近2014年以来第一次进入了正利率的区间，同时英国的央行在本周也再次宣布额外措施，会来稳定英国的经济和债券的市场。那么 CNBC 就分析 IMF 的报告，也表明各国需要是提前积极的收紧货币的政策，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是旺盛的，大规模的衰退并非是不能避免的。报告中还指出来，能源的危机也是严重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尤其是欧洲的经济。2022年的冬季对欧洲来说会充满了挑战，但是在2023年的冬季有可能会变得更糟。以上啊，就是最新的这份报告对全球经济所做出的预测。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持续报道，说美国限制对华出口芯片。那么美国商务部在上个周五10月7号公布，要限制向中国企业来出售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一个全面的规定，想要阻止北京发展被美国视为威胁的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随之，中国的芯片企业的股票受到这个影响是暴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限制呢，是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实施的一些最为宽泛的限制措施。那以往呢，都是针对个别的公司和比较狭窄的一些技术领域的限制来行动的。这次啊，是非常的宽泛。这种广泛的程度，它的影响是有可能远远会超过芯片领域的，并且会延伸到依赖高端计算的这样的行业，从电动汽车到航天航空到智能手机都有可能会受到波及。美国的官员表示，新的这样的措施对于阻止北京构成更大的经济和军事的威胁是必要的。有一位美国的高级政府官员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相信某些依赖美国芯片软件工具和技术的高端计算能力正在帮助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武器。所以这些能力啊，还被用于其他令人严重关切的活动，比方说侵犯人权和虐待的一些行为所需要的大规模的监视活动。那么对于美方这种大规模的限制，中共的国家媒体和官员都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反对，并且警告说要注意随之而来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其中环球时报还有一份报道，他说呢，美国的战机 F-35 依赖中国的稀土，所以外界推测说啊，这是中共有可能会发动的潜在的报复，在稀土方面可能会做一些文章。对于中美两国现在正式的陷入这种经济战，彭博社周一，也就是10月10号，引述了 SemiAnalysis 的首席分析师迪伦·帕特尔的话。他估计啊，美国所使用的、所用来的这种限制措施，可能会使得全球技术和工业的贸易减少数千亿美元。 对此，中国的芯片研究机构 ICWise 的负责人顾文军在他的网上也发表评论说，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决心用芯片作为遏制中共的工具，而且双方并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新的规定到底有多么的宽泛。这个新规定是广泛的限制芯片的制造商向北京销售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可以用来超级计算机的这样的芯片。虽然芯片的制造商可以向美国的商务部寻找出口豁免，但是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表示，他们认为像这一类的豁免的申请都会被拒绝。美国的商务部还对供应能够制造高端芯片的美国设备实施了一系列的限制，它针对的是最先进设计核心的内存，还有逻辑芯片这样的类型。除此之外，美国的商务部还把31家中国的企业列入了一个没有经过核实的名单，这31家企业就包括长江储存和长鑫存储，所以严重地限制了他们从国外去购买技术的能力。那么如果北京方面不配合美方去核实这份名单的话，美方就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没有经过核实的这些名单上的企业通通会放入一个限制的实体清单。放入了清单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过去当华为这样的公司被列入了这样的实体名单之后，美国的商务部就切断了这些公司去获得关键技术的途径。专家认为，没有经过核实的名单对于北京的科技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这份名单数量是巨大的，美国几乎是可以在2个月内把任何公司都列入黑名单。那么对于这种种举措，国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德州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他认为这种新规是一个积极的举动，严格执行是非常重要的。有学者还有观察家就补充说啊，只有美国和其他的国家联合起来对华芯片出口政策能够保持一致，才能避开北京找到避开美国限制的方法，否则美国的这样的行动会大打折扣，起不到很好的遏制中共的效果。美方的官员也正在表示，他们在努力地争取盟友的加入，希望盟友啊都可以制定类似的对华限制的措施。而且现在有迹象表明，为了达成这种一致，华盛顿已经对一些盟友做出了让步。那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的芯片工具制造商科雷 KLA Corp 会从星期三开始停止向中国客户来提供部分产品和服务，包括停止销售和提供128层以上的闪存芯片，还有18纳米和以下的 DRAM 芯片，还有停止销售先进的逻辑芯片等等技术。科磊还会停止向英特尔还有韩国的 SK 海力士旗下的中国芯片厂供货，来遵守美国最近出台的相关规定。科磊是美国顶级的工具制造商之一，现在也被要求停止向生产先进芯片的全中资的工厂去发货了。业内人士都知道，中国呢是科磊公司最大的地域市场，中国这个市场为科磊带来了26.6亿美元的销售额。根据科磊这个公司的财务文件，在截至六月份的上一个财年，这个数字啊，也就是说这个26.6亿美元的数字，占了它总收入的将近30%。那么从周三开始，科磊就会停止供应了。科磊的这个举动呢，是为了呼应美国在上个周五公布的新的规定。这个规定是说，希望为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先进制造设备的这些公司，首先呢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才可以继续为中共去提供。中国还有两家比较领先的内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储存技术有限公司、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还有合同制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都是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主要客户之一。由于相关的政策带来的影响，目前台湾的半导体行业是受到大家的关注。根据半导体专业研究机构吉邦的统计，台湾厂商2020年在全球晶圆代工厂所占的比例是高达 65%， 光是台积电就占了 55%。 在这里提到的台积电，相关也有一份报道， 是说台积电的创办人啊，已经是91岁高龄，这个人呢叫做张忠寿，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台积电为全球很多的国家都提供芯片，他希望中共如果能够更多的从经济利益着想的话，他希望中共克制自己不要动武，因为真的发生战争的话，他认为一切都会毁灭。那么台湾政府在上个周六10月8号的时候也表示说，会遵循美国的新的举措，警惕台湾制的半导体被中共用于各种武器上的可能。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